这四年下来，包括今天，最终的目的就是让大家看到我们所处的世代，我们这个所处的时代，在圣经上的预言里头，我们站在什么一个地位，要唤起各位弟兄姐妹的心，让我们能够预备好我们自己，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在来的日子实在长近，来奋发我们起来为主做最后的这个最后的一个美好的胜仗。那我今天的题目上午的话是启用的是末世时钟，末日时钟啊。那下午的话是先知书中的北方王啊，这两个题目好像看一点关系都没有啊，实际上也是根据我过去的这个配合开始上，我刚看了一下还没开始按下去走。好，那个也是因为这个过去这一段时间里头，我的每个题目你看的好像都不一样，但是实际上在讲到都是从历史圣经上的历史一直讲到预言啊。那因为过去很多人不在我的课上，所以很多人不知道我一直用的题目叫历史与预言啊。很感谢主，因为我喜欢读启示录已经40年，任何一个时候我听到有人要讲启示录有这种课或者有这种 seminar， 我一定去参加。参加20年之后，在一次祷告里头，神对我说，你为什么自己不出来教？所以我20年前就开始教启示录。那我在教会教历史的圣经历史，旧约新约概论啊。最后5年前神给我看到，你为什么历史跟预言是分开来教的？这两个是一件事情，在圣经里头，圣经的很多事情当时先知写的出来的东西，今天我们已经很多应验了，在圣经上已经90%都应验了。在这种应验的当中，对我们来今天来讲是什么？是历史。那还没有应验呢，对我们来讲是什么？预言，对不对？也就是说实际上历史与预言是不可以分的，只是你看你站在时间的哪一个地位上。所以对我们今天来讲，几乎大半都成了历史，但是还有一些是预言。那这很多的事情呢，还是从圣经上是连续性的啊。你比如说我第一个主题，那可能是10几年前的，叫做伯拉大河始末，开始跟末了。伯拉大河就是圣经上伯拉大河，但是在我们现在的地理上就叫做幼发拉底河啊。那幼发拉底河圣经上说什么？它是从伊甸园流出的，也就是说人类一开始的时候它已经存在，它就从神的所做的伊甸园里头流出来，就那时候流的。你就在看历史中间有多少次提到这条河伯拉大河，那对我们今天讲都是历史，一个一个过去。但是到了启示录你看到最后的时候，还有一个伯拉大河干掉，干的时候是为了东方的王能很多国家能够去打最后一场世界大战，叫哈米吉多顿大战，那条河干掉。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条河从开始伊甸园流出来到世界的结尾的时候它干掉了。所以 我 那一堂课叫做伯拉大河始末啊，很多人可能过去几年都听过啊。那这些后来并不是说我不再讲，而是融汇进去了很多其他的历史预言里头会提到它。今天我可能也有一部分会提到它啊，就不是单独一堂课，而是把它一些东西拿出来当做里头的一些材料啊。好，所以就这样子，再从历史预言下来，在当时5年前神就已经让我看到将近10个题目了啊。那但是内容并不是完全都有，但过去这几年就一个一个内容就出来了。那一直到达去年年底的时候，很多弟兄姐妹说 像是从前已经有一只是争霸了，而且又变了很多题目啊，而且有没有 update？ 看起来我也是继续 update， 因为如果跟我们今天生活有关系的时候，那你每年都要 update， 所以每年都继续有新的东西进来。那同样也每年有不同的主题出现，就是中心题目到什么地方，然后过去有些东西可以插进来。那所以在今年一月的时候，我就做了一个过去这六堂课的总题，那个总题目叫做中东时局分析啊。所以你们到外头如果看到那个 DVD 的话，就是中东时局分析，是讲到现在中东的状况，我们现在处在什么样的状况，因为今天中东的情势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跟主耶稣基督再来有什么关系。所以那个是一个很多人拿买去送给朋友当做布道用啊，所以就请你们出去看一下。好，今天就回到我们的主题，末日时钟。我不晓得你们听得到听不到声音啊，我这个声音我一直没办法解决，因为地方太大了。Yeah， 无所谓，我可能等拿一个。这第一个只不过是个开场白，所以不要紧张啊。这是讲到时钟，英文叫 Doomsday Clock， 这不是我发明的字啊。你大家有人看新闻可以看到有这张照片，它是芝加哥大学的一个杂志，叫做《原子科学家报公报》啊。这个是在1947年设置，目的是在警惕全世界关于核子这些。世界上核子国家的这些发展，啊，他们所做出来的这个时间呢，就以5月12点为最后的人类毁掉的时间，所以叫末日时钟。他们在过去在历史上调这个钟调过18次，你们可以看过，有上有下，对不对？从1947年，从距离午夜时间7分钟开始，然后调到1949年的时候只剩下3分钟，到53年只剩下2分钟，哇，很危险了，对不对？然后最后又化解了啊，中间有几次，然后后来又调下来到1984年的时候，因为雷根总统当选之后开始这个军事竞争。这一竞争开始，他又把这中间调下来到3分钟，然后后来柏林围墙倒塌，苏联瓦解之后，马上又恢复到最好的时候到17分钟，然后现在越来越糟糕的原因是开始，这个先开始是印度跟巴基斯坦都有原子弹，而且都做实验成功，这两个是敌国，啊，所以越来越紧张，到了后来。2002年的时候，北韩又在实验原子弹，啊，有飞一弹都做实验，然后所以又紧张，然后最后到达去年的时候，这个伊朗又紧张，也在做原子弹，啊，所以这个钟就一直在调到现在。在去年的时候年底的时候，这个委员会在负责这个时钟调整的委员会又增加了一个项目在里面。就使人类毁灭不止于原子弹，还包括气候的变化，啊，所以。 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知道，现在人类的气候变化，你可以看到这一张照片，地球在燃烧，就是暖化现象啊，地球暖化现象，可以提到这个是1950的时候北极的冰是这个样子，到2050年的时候北极冰就全部化光啊，也就是说地球暖化现象，这个暖化现象不但北极冰、南极冰的水化掉了，最近还有个南极整个一个大块的土，那个冰块大的几乎跟一个岛一样大，离开了南极啊，还不知道往哪里飘去。像这种情形会使得世界上的水位增加，但是暖化现象不止在这里，还包括了这些风灾啊、水灾啊，这些造成都是因为世界暖化现象继续造成的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北极呢，不但它冰越化越小，过去在大西洋跟太平洋之间从来在北极不通，现在开始可以通航了。这一通航的时候，加拿大紧张，加拿大说我要宣布我的领土了，啊，我的领土本来在北极没有人去的，所以他也不避旅。现在呢，既然说你们要通航了，那这块领土都是我加拿大，对不对？他要宣布，过去也不想宣布，也无所谓，人家都不理你。为什么他现在紧张要宣布呢？因为你想，我们美国的话，阿拉斯加是产油的，同样加拿大在北极那边也是产油。世界石油缺乏的时候，大家可能都想跑到北极去采石油矿去。那加拿大说，那都是我的财产，你不能动。所以加拿大现在对世界各国发出这个领土的争议。同样，有多少人是台湾来的？不少啊。这个是一个模拟，不是真正的啊。对，真正的台湾岛是这个样子，这个红色代表水灾淹上来的地方啊，就是说海水淹下，就海水会增加嘛。所以海水增加的话，它在本世纪末，整个的台南市将彻底的淹没，高雄市仅剩下一个寿山岛。你想，高雄市寿山是一个山，对不对？所以那个山只剩一个山尖了，所以寿山岛。全台湾将近600万人沦为水上的难民，你可以看到最后台湾就只剩下高山的地带啊，这是代表全世界都会将变成这个样子。好，圣经中有关末日的参考时钟，我分两方面：旧约中有关参考时钟，和新约中有关参考时钟。圣经告诉我们，世界末日的里程碑，主再来时那个日子那个时辰，没有人知道。昨天庄牧师在这里讲到，特别提到这一点啊，主再来的时间没有人知道。圣经十分强调那个时代那个世代的每个基督徒都应该知道。为什么呢？主耶稣告诉我们，看要看现象啊，要告诉我们有那个世代要到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世代，那个时代是什么样的情形。启示录告诉我们，连魔鬼都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了啊，但是不知道是哪一天，只知道时候不多了。同样，那些被耶稣赶出去的魔鬼也说，时候还没有到，你就叫我们受苦吗？什么叫时候还没有到？就是末日的时候还没有到，因为末日的时候耶稣基督就要掌权，你就叫我们受苦吗？所以连大小魔鬼都知道什么时候，为什么属神的基督徒都知道，也不想去知道？最主要的一个心态，我们想不想知道？虽然主耶稣说你们不可能知道那日子那时辰，但主耶稣从来没有说你不知道那个世代那个时代啊。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告诉我们，许多末世的兆头，目的就是要叫我们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已经接近主再来啊。启示录也详细告诉我们末世许多大灾难，也是叫我们明白主再来之前那个灾难和黑暗的日子，使我们能够警醒等待着他回来。在旧约中，单一书我是叫做旧约的启示录啊，因为它里头谈到很多末世的事情。它有其中有一个时间表是上帝给以色列民族的，是70个7， 啊，今天我主要的部分在讲到这个时间表，其中有提到一载、二载、半载打破圣灵权力的时候，一载、二载、半载就是三年半打破圣灵权力的时候，这一切事都应验，所以我们要知道那个是什么时代。第三个，从除掉长线的翻记，并设立那行毁坏可憎终日的时候，必有1290天。不是不讲天，也讲了天。1290天是从除掉常见的翻记，设立了行毁坏可憎日的时候，这中间有1290天。然后第四点说等，要等到1335日的那人变为有福。我们不是不讲天数吗？怎么就出来天数呢？但是这些天数的起点你不知道，你只知道那个天数的终点是距离那个起点有1290天，距离那个起点有1335天，但那个起点是哪一天你不知道，所以这个所以我们还是不知道。所以但以理书9:24说，为你本国的名和你的圣城已经定了70个期，目的是为了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肃净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高至圣者。所以你可以看到所谈的这些目的都是最后进入神的国度的时候。因为什么时候能止住罪过呢？那当然是耶稣基督掌权的时候，到或者到了那个新天新地的时候。除尽罪恶，罪恶的除尽，肃净罪孽，而且永远的义来了。在那个时候，异象没有，预言也没有，而且至圣者就是耶稣基督被高啊。所以先知但以理书的70个期的预言是神给以色列的里程碑，也是我们等于一个时钟可以看待。在新约的启示录里头，我们可以看到启示录里头有7个印、7个号、7个碗，而且这是一连串的，一个木的像演戏一样的这样打开来给我们看啊，它有一样的连带关系，而且这个连带关系也是指向最后的末日啊，就是末日的里程碑，所以也是一个时间表给我们做参考。70个期就是70×7啊，这个圣经我就不能再给你们有时间念，昨天我发现我念完之后时间全部不够啊。所以在但以理书9，你们回去看，一共有70个期。那这个70个期呢，我等一下会给你们看一个表格出来。这里头是提到了从出令，我从这节念起了，但以理书9:25，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必有7个期和62个期。啊，出令这个时候，丹尼还是在被丹尼他那个时候，耶路撒冷，也就是这个以色列国已经被巴比伦国灭掉了。他是被俘虏的一个年轻人，被俘虏过去。啊，当他在看到这个异象的时候，当你们回去看，因为他去巴比伦王解那个梦，这个是梦之后的事情。神特别给丹尼的一个意象，让他看到这个时间表，因为他为了他们以色列向神认罪祷告，神给他看到以色列的将来的情况，给了他这个预言出来。这个预言是什么呢？因为在当时耶路撒冷已经都被毁掉，他的以色列国已经亡掉了。那在这里神给他看到说，要重新出令建造耶路撒冷的时候，有一个令要出来，说可以去重新建造耶路撒冷。一直到达受膏君的时候，也就是说有一个救世主，神的救世主出现的时候，受膏君的时候，必有7个期和62个期，所以7+62就是69个期出来。在那个时候呢，耶路撒冷连接带好都必重新建造，但是过了那69个期呢，就是7个期过完了，62期过完了之后，就69个期过完，那受膏者必被解除， 有一个瘦高君，那个瘦高君要被剪，就被除掉，一无所有，必有一个王的名来毁灭这城。这个城那时候还没盖，但是说在七个期之后出令建造之后，七个期之后盖好，再过六十二个期之后有一个瘦高者，瘦高者然后并被剪除，然后呢就有一个王，一个国家王的名来毁灭这个所造的耶路撒冷和圣殿圣所。然后从那个之后呢，至终必如洪水冲没，而且必有征战，一直到荒凉的世界定。那这些在我们今天历史上全部看到啊。那个受膏者就是耶稣基督，在第六十九个期过的时候，主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五天之后就钉在十字架上啊。然后那个圣城耶路撒冷和圣殿，在公元七零年，就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三十多年，就被罗马毁掉了啊。然后从那个之后，以色列人被分散到全世界，那个巴勒斯坦那块地就如洪水冲没，一直有征战，一直到底。我们看到那个地上从来没有太平过，而且荒凉的事已经定了。然后刚才讲了六十九个七，那一共定了七十个七，那最后还有一个七，对不对？那最后那个七呢，他必与许多人定盟约，一期之半，就是那个七里头的一半呢，就三年半，他必使祭司于贡献止息，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请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也就是说，有一个行毁坏可憎的，他如飞而来，就是说他出现的速度还非常的快，就像你过去，你如果站在一个地方看，好远好远一个老鹰要对着你飞过来的话，它只是一个小小的点，然后一下你还没准备好的时候，它已经飞到你的面前，就如飞而来，就是出现的速度是很快的。然后最后这一个行毁坏可憎的呢，有愤怒请在他身上，那就从神来的，把它消灭掉，直到所定的结局。好，我们现在有个问题，这个时间表到底怎么算？在今天，解经家都懂了，没有人不懂，因为在我们已经成了历史。这个历史呢，就发现所谓的七十个七啊，就七十乘七，那每一个一呢是一年，也就是七十乘七是四百九十年啊。那譬如说这里头他讲到啊，这个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七个七呢，就是七乘七，四十九年；六十二个七呢，就是六十二乘七啊。那刚才我讲，一共加起来是六十九个七，对不对？六十九个七的话，就是六十九乘七，四百八十三年啊。那这个日子怎么算的呢？现代人就解经就懂了，那是圣经的年。你如果从创世纪看，圣经所用的年，也就是神所用的时间来。算跟在圣经里头是每个月是一样三十天，没有什么大月小月啊，没有什么二十八天的、三十一天的、三十，每个月都是三十天，所以十二月是多少？三百六十天啊，所以你它时间是用这样算，一年三百六十天啊，所以算法就是很叫我应该给它起名叫圣经日历啊。这算法不一样。好，现在譬如我给你 举例如何去计算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日期，因为这跟七十个七很有关系的啊。那今天我们就容易，你会上网的话，你到网络上你去找有个叫 calendar converter， 就是日历的换算法，你可以把日历换中国的农历换成阳历，从阳历换成这个阴历什么。那同样你可以把希伯来人的日历，就以色列他们希伯来人的日历换成我们西方的日历，叫 Gregory Calendar 啊。所以有各种不同的这个方法，而且有很多不同的 converter 你都可以用。 是在弥赛月，就是摩西出埃及记的时候，那个逾越节那天要让他们准备出埃及的时候，要每一家杀一只羊，然后把那个羊羔的血要涂在门框的内上，然后羊要烤的在家里全家一起烤着吃。那一天晚上，神的使者就经过每一家的门口，看你的门上有没有羔羊的血，如果有羔羊血他就越过这一家去，如果没有羔羊血他就进去要杀这一家的长子啊。所以这一天在以色列世世代代都要做这纪念，叫做逾越节，就跳过去的节啊，逾越节。那这也是预表的我们基督徒的得救，羔羊血遮盖了。那一天天使经过，不是看这一家里头他们是好人是坏人，不是看他们是不是犹太人是埃及人，没有任何分别，所看是你有没有羔羊的血遮蔽啊。好，那一天到底是哪一天呢？所以要定那一天为弥赛月，就那个月开始叫做弥赛月。那弥赛月那个本月，就是那个弥赛月的十四号，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各家要取一点血涂在吃羊羔的门屋子的左右，在门框上和门楣上。所以我们看这个时间呢，这个逾越节是要在弥赛月的十四号的黄昏的时候。以色列的时间算法，黄昏是第二天的开始啊，以色列是从晚上到白天啊，从这个晚上到第二个晚上，这一天算一天。也就是说本月十四号的晚上黄昏的时候，那十号实际上就是十五号开始啊。所以逾越节为什么每个人都说，哎，怎么是中国的人看到太阳那个月亮非常圆的时候，农历的十五对我们来讲是月圆的时候，对不对？以色列他们是跟着月亮走，是农历啊。我们可以看马可福音讲到，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之后，那天那钉十字架那天晚上，说因为这是预备日，是安息日的前一天，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钉十字架是在星期五钉，因为第二天是安息日啊，而且是预备日的前一天。那一个表示那一天安息日是十五号啊，而这一天在星期五是十四号。约翰福音十九章，犹太人正为圣殿内里面，那安息日是个大日，就请比拉多叫人打断他们的腿，把他们拿去，免得尸首留在安息日留在十字架上。所以弥赛月十四日黄昏开始逾越节在安息日里面啊。好，我们现在看。主耶稣生的日期没有人知道啊，但是大约在 BC 四年前啊，比如说公元四年前，这个他加在公元之后一年，所以这一段时间里头，他出来传道三年半，但是犹太人要出来传道，必须是三十岁之后才能出来，所以我们就估计他33到34岁之间。出来传道，所以根据前道的那一个是 BC 四年到 AD 一年的话，那他应该出来传道时间在 AD 的29年到35年之间。那好，我们就把日历放进去到 computer 里头去 convert。犹太人日历弥赛月十四号在星期五的有多少天？还有一个坐标没有变，日历虽然变来变去，大家一天。是一个晚上，一个白天，一个白天和一个晚上，啊，这个日子没人变动，不是你的一天跟我的一天不一样，没有，定义上全世界没有一个不一样，经过一个太阳，经过一个晚上，一个月亮，这是一天，啊，全世界大家都一样，没有说你经过两个太阳之后才是算一天，没有这样的算法，啊，所以每个人一天，不管你用哪个日历都是一样，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坐标。第二个坐标，我的月亮圆的那一天，除了地球不一样的时间不一样以外，不可以说你的月亮不圆那一天你是正好是没有月缺月的时候，不是，大家的月圆都是一样。OK， 然后还有一个坐标，一个礼拜七天， 青春要更好的算法呢，是以犹太人来算，他们从来没有 miss 掉过任何一个礼拜七天，因为他们要守安息日，所以他们一定要把这个日子算好，所以他们自古以来从来没有这一个礼拜七天从来没断掉过啊。实际上世界各国一个礼拜七天很有意思，包括中国的一个礼拜七天到底怎么出来的啊？你们去看一些书，有些解释出来很有意思，都跟上帝有关系。好，我们现在拿这个日子摆进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当主耶稣生在 B.C. 四年前到A.D. 一年之间的时候，他出来的时间应该在公元29到34年之间的时候。还有，我要加上一句啊，在 B.C. 一年跟 A.D. 一年中间没有经过一个零年。有人说算数的话，你如果要照数学算，负一到正一中间还经过一个零，对不对 ？OK， 没有零年的，没有公元零年这个字出来。从公元前一年到公元后一年是连起来的，啊，只有公元前、公元后，没有公元零年这一年出现，啊，所以你不要多加了一年进去。好，你在1月14号在星期五的，你到 computer 里头去找，就找出这些日子来。这些日子哪一个是最可能的一天？因为他前头一个公元26年，他公元36年的时候，对耶稣的岁数来讲，出来应该在33岁到34岁，也就是说应该在公元29年到34年中间，29年到34年中间，26不在，三十六也不在，所以只有一个公元33年。所以我们今天可以知道，以我们现在的日历往回头算，耶稣钉十字架的日期是哪一天？应该是公元33年4月1号。那他的前头一个礼拜天，因为那是礼拜五，他前头一个礼拜天，耶稣进耶路撒冷城，全城的人出来迎接他，拿着棕榈枝，把衣服铺在地上，欢迎和尚那为王的进来，就是欢迎一个受膏者进耶路撒冷城。这就是丹尼书所说的那受膏君。受膏君进耶路撒冷城的那一天是他受膏的地位进来的，应该是那个礼拜天的话是3月27号啊，所以我们现在就知道那个日期了。那我们现在看这个日期呢，你到 computer， 其实 computer conversion 因为它很长三个零了，我必须把它把并的中间的那些东西去掉之后，把这个希腊的把希伯来的月历和我们的月历放在一起啊，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是星期五4月1号，公元33年啊。好，我们再往下看，我可能要跳过一些时间，我们现在时间太多。那初城建造耶路撒冷的时候，在过去你们如果说参考书上啊，现在你去买也可能有些老一些的参考书，它会写到初令建成是在公元444年 B.C. 公元前445年 B.C. 啊，原因是亚达薛西王波斯王